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这里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们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1月14号，公元2065年2月2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对外民众向林仁波切进献永渡长寿佛事仪轨，胡锦涛被列为世界四大独裁者之一。2005年国尊金像即将颁发给国际性西藏运动。加拿大将首次举办西藏文物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西藏阿里多巴同乡联盟的组织下，上百名僧俗民众于今天早上9点钟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钢剑吉雄乃羌寺院中为林仁波切供奉了永渡长寿佛事仪轨。仪式进行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士准时临潼，林仁波切向来自尼泊尔、瑞士以及印度德尔东和拉达克为首的500多名信徒传授了无量寿佛的长寿灌顶。林仁波切向民众表示：生命是无常的，而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所渴望的是利苦得乐，但是真正的快乐如何才能拥有，就要靠发出一颗慈悲的菩提心，以内在的修缘来普度众生。一个生命的轮回，来到人世间是不容易的，因此我们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为大众脱离苦海而神奇离他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达仁萨拉乃琼寺院中举行的仪式中，依据在尼泊尔的屈桑仁波切为首的多巴僧俗民众向林仁波切进献了佛教最高礼节曼扎三宝，祈愿林仁波切永世长存，健康平安。林仁波切强调：自第五世达赖喇嘛创建噶当颇章政权以来，具有千年历史意义的西藏有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宗教，并且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长期努力下，流亡藏人在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流亡藏人之间同样也存在一些分歧，因此有必要加强召开探讨会议来解决所存在的矛盾。另外，达赖喇嘛进士准时临潼，林仁波切还向西藏社会中为教育、扶贫、卫生事业付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颁发了荣誉证书。据了解，林仁波切还将出席明天早上在乃琼寺院中举行的西藏传统的乃琼护法降神仪式，之后往返印度南部哲蚌寺。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胡锦涛被列为世界四大独裁者之一，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本月13号出版的副刊杂志《广场》排列了世界十大独裁者，由于中国领导人和北韩也名列其中，所以所有的中国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这条新闻，而这条新闻却在海外媒体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在世界最残暴的十大独裁者的名单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排名第四。胡锦涛之前还有3个独裁者，名列榜首的是苏丹总统巴希尔。杂志把胡锦涛列为世界第四大独裁者的理由是，尽管中国的经济开放，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政府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压迫性的政权。中国政府不经正常法律手续强迫25万人在劳改营进行劳动改造，中国死刑处死的人数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多，有些被处以死刑的犯人的罪行并非暴力犯罪。杂志说，胡锦涛的政府还严格控制中国所有媒体和互联网的使用。在中国，辩护律师如果过于热情地为当事人的权利争辩， 律师有可能被吊销律师执照，甚至被关进监狱。如果像西藏人那样的民主声言自治，他们就会被扣以恐怖分子的罪名，或者被关进监狱，或者受到酷刑对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彩色照片和另外九名被列为世界上最残酷独裁者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在背上醒目的大字标题谁是世界上最坏的独裁者，可以想象这一报道对中国领导人的声望，对中国的国际声望产生多大的影响。中国媒体向来有报喜不报忧的传统，这一类对中国领导人不利的坏消息中国媒体不敢报道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国家主席被评为世界上前十名最坏的独裁者，是中国所谓的外宣工作的重大挫折。
请继续收听新闻。2005年国政进讲即将颁发给国际省运西藏运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吉米多的报道。
3月12号，荷兰扎奇高增委则指1940至1945基金会将在维勒丁间的克若特克克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颁发众人仰望的2005年高增金奖。这个奖项是纪念荷兰高增反抗组织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议纳粹侵略者的英勇事迹，同时为了赞赏国际各组织和个人长期以非暴力抗议侵略者的斗争精神，该基金会特别设立奖项以表达支持和鼓励。根据荷兰扎奇高增委则指1940至1945基金会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今年该基金会董事成员决定将2005年高增金奖颁发给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以表达对该组织用非暴力方式为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争取西藏步入民主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赞赏和肯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执行长、曾三度前往西藏和中国访问的达赖喇嘛特使杰日路坠点参将代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将从受邀颁奖的荷兰 Church Concerts 协会会长 Wim Dietman 先生手中接受2005年高增金奖。在颁奖典礼上，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理查·吉尔将发表致谢讲话。理查·吉尔也是一位艾滋病和人权活动家，他与西藏和西藏人民有着长达25年的深刻接触，并且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经常前往印度北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居住地达仁斯拉，同时为深远西藏问题做出的贡献深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西藏人民的爱戴。理查·吉尔表示，这次受到这样的特权，能够代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参加2005年高增金奖颁奖典礼感到很荣幸，并向荷兰斗争者和至今以非暴力争取西藏自由和文化保存的西藏人民表达衷心的敬意。为了加大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成立于1988年，目的是监督、保障和维护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为因政治和宗教信仰遭逮捕的西藏政治犯展开营救活动，同时代表境内外藏人为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举行国际性的活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广泛联系中国留学生、学者、名誉人士以及人权组织等，向他们介绍西藏历史与现状和展开藏中交流对话，以及为国际敦促中国领导回应达赖喇嘛提倡的以中庸之道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等方面展开各种呼吁活动。引导非暴力斗争高增金奖是一年一度专门颁发给用非暴力方式为争取人权和民主以及抗议侵略和种族歧视等方面做出贡献的国际各组织和人士，今年是第19次授予奖项。国际特赦组织、德国总统 Richard von Weizs 和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以及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吴宏达等先后得到过这个奖项。今年3月12号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维勒丁间举行的2005年高增金奖颁奖典礼之前，达赖喇嘛特使杰日路坠点参和理查吉尔将陪同受邀嘉宾、前高增金奖获得者以及高增殉难者家属参加在高增墓葬场举行的1分钟哀悼殉难者仪式，然后将从高增墓葬场到市场街道举行净身游行。当天中午3点钟将正式举行2005年高增金奖颁奖典礼。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加拿大维克托利亚地区的 Royal British Columbus 博物馆将于今年3月4号开始，截至4月10号举办西藏文物展。主办单位的网站发出消息说，举办展览期间将展出西藏的雪山、峡谷的优美风景和西藏城堡、帐篷、西藏传统手工业、服饰、装饰、家具等文物，以及1900年所拍摄的相片和真实西藏历史影片。即将在加拿大举办的西藏文物展中，还将展出13世纪中由金和银子以及珠宝所配置的糌粑碗。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雷吉米多介绍的德隆采让敦珠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根据不完全统计，西藏历史人物有传记的多达近千，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历代达赖喇嘛传、历代班禅喇嘛传、米勒惹波师徒传、宗喀巴洛桑查波传、玉豆远点拱布传、多仁边智达传、登巴西若苗传、正巴南柯传、新迁卢嘎传、哲西坚增传、布顿忍钦传、萨迦贡格简村传、陈康义师斯朗延村传、唐东也不传、莲花生传等。上述传记中最著名的是宗喀巴洛桑查波传和米勒惹波传，特别是米勒惹波传不仅在西藏地区广为流传，人人皆知，而且也深受其他民族的喜爱，所有研究西藏历史文化和宗教的人都很看重。目前有藏、汉、蒙、英、法、日等文种版本。西藏许多政治人物和有较高名望的宗教名流都提倡写自传，因此自传也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抢救坚称自传、耿顿主播自传、洛桑曲吉自传、耿顿甲族自传等。下面我向听众朋友继续介绍西藏的艺术。有人说西藏高原是歌舞的海洋，这一点也不夸张。西藏人民能歌善舞，无论是婚姻嫁娶、逢年过节、朝佛敬神、劳动休息、赶场集会，总有歌舞伴随，而且人人会，个个爱。整个雪域高原就是一座永不关闭的舞台。歌舞起源的确切时间因没有资料记载而无法定论，歌舞产生于原始的劳动和生活是肯定的。西藏的许多舞蹈是先民们在其狩猎生活中对各种飞禽走兽的动作进行生动模仿，在劳动生活动作的基础上经过提炼加工后发展起来的，如孔雀溪水舞、兔子跳跃舞、雄鹰展翅舞等，无不是这样的。歌也是如此，它最早是原始人类模仿日夜相伴的各种飞鸟走兽的声音，最后经过劳动生活的提炼深化后逐步形成。西藏歌舞的起源有着动听的传说。在很久以前，藏王要修建一座王宫，召集四方的男女参加。王宫建在哥萨湖旁，当时没有歌和舞，沉重的劳动使人们喘不过气来，只有对着哥萨湖发呆。湖水清澈如镜，当姑娘们走过湖边时，照见自己像一群孔雀，感到格外高兴。小伙子们路经湖边时，照见自己像展翅的雄鹰，感到无比自豪。这时有的对着湖水展容，有的摔袖，有的踢腿，全身的劳累好像被湖水完全洗涤。哥萨湖也发出悦耳的声音，湖边的白鸟也随之地鸣，它们模仿着水声和鸟声，一边劳动一边哼唱，驱走了一身的疲劳。湖水声音和白鸟声音千变万化，每人学唱的也不尽相同。
以上听到的是德隆采让敦珠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斌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